说那张拼多多呢，去年九月一日登陆美国以后啊，已经经营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了。到底呢，美版拼多多是不是产品依然丰富，价格依然便宜？为什么还能这么便宜呢？我们来一起来测试一下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打开这个美版拼多多的 APP，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什么美妆啊、衣服呀、家用器材呀、电器啊等等产品啊。我看到最奇怪的就是这个打耳洞和打鼻环的小机器啊，才1美元多。不过建议呢，这样的事情呢，还是找专业机构啊。那我呢，在它的快闪打折区呢，是挑了10个商品，可以看一下啊，10个不同的都是什么，家用啊，或者是个人护理啊等等方面的一些。那总共呢是不到27美元，有6个产品都是低于1美元的。最贵的呢是这个惠普 HP 的一个无线耳机，是8.49美元。我又到呢美国的电商亚马逊上去搜了一下，大部分产品呢是没有完全一样的。那我基本就是选了一些呢，这个亚马逊推荐比较对标的。不过有一样产品，这个就是锅里面漏水的这个东西啊，在亚马逊上是23.49美元，在 Temu 就是拼多多美版上面的差价是6美元多啊，所以便宜了差不多1/4。我们除去了因为数量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呢，同样的品类的商品呢，这10样在亚马逊上呢，最后算下来呢是差不多95美元不到，而在 Temu 上面的话，刚才说了是不到27美元，所以便宜了差不多71.8%。
Nice。
但它是不是比中国的拼多多要贵很多呢？我又专门到本尊啊拼多多上面去搜了一下，这10样东西我会发现呢，差不多有很多能找到完全一模一样的。那也有一些找不到的，比如说刚才那个在亚马逊上能找到漏水的东西，其实在拼多多上并没有啊。类似东西呢，一起算下来买一下的话是130人民币不到，差不多就是20美金左右。所以呢，这个 Temu 呢，差不多只是比国内版的拼多多贵了差不多20%-30%左右，应该说价差还不是那么的明显啊。那到底呢，在美国买拼多多，它的物流又怎么样呢？产品质量是不是能够保障呢？为什么它又能这么便宜的？我们先下单，收到货我们再继续说。2000 years later。等了7天，哎，我的第一个特步包裹呢终于到了。那跟亚马逊比呢，还是稍微慢一点。亚马逊一般第二天或者3-4天就到了。我们来开箱看一下。实话实说，我在收到这个 Temu 啊，这个特别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上次呢下单的时候那个视频呢，因为当时跟着很多美国网红念，我把这个 Temu 的名字念错，念成了 Termu。后来呢，我老公就专门到官网上查，然后纠正了我说这个是 Team Up 的意思啊。我在收到 Temu 包裹之前，我其实期待是非常低，因为我想，你就亚马逊价格1/4，那你肯定质量也会要降级不少。但是我收到包裹以后，我很实在的跟大家说，我觉得平均的质量比我想象的要好不少，特别还有些惊喜啊，像这个啊，这个镜头的膜，你从厚薄，从这个材质质感上，包括这个包装上，你能区分出哪个是亚马逊，哪个是 Temu 的吗？我得告诉大家，一个可是3.5块美元，一个在 Temu 上才39美分啊，反正我现在是完全看不出来，这件事让我很惊喜。另外呢，就是你会发现一些，尤其是金属质感、金属做的这些家用的小东西啊，还有像这种小家电啊，应该说质量呢让我非常的满意。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呢这个材质上的质感，比如说这个洗碗的这个东西啊，你会发现亚马逊买的这个还是明显感觉更耐用，更有质感，摸上去质量更好。但这个 Temu 买的这个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坏一点啊。另外大家可能还记得呢，我上次下单的时候唯一有一样东西呢是亚马逊和 Temu 上的品牌一样，用的照片也是完全一样。拿到手的时候，首先这个包装不太一样啊，这个亚马逊买的呢有一个盒子的包装，明确了它的品牌啊等等这些东西，还有说明书什么的。那打开以后看一下有没有区别啊，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省运费什么的。你还会发现第一个这个颜色，这亚马逊的这个颜色呢有一些不同。另外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厚薄啊，还是这个会更硬更厚一点， Temu 买的就更薄一点，所以多多少少让我怀疑自己买的东西是真是假啊。但是可能不影响使用，但是至少品质上看着还是有点区别的。那 到底 Timo 是如何做到，就是说平均质量还不错，但是价格便宜很多，做到这个性价比高呢？哎，我们一起去呢问一问呢，我呢专门给 Timo 做供货商的朋友。Hello， 你是什么时候怎么就成了 Timo 的供货商了？
去年的10月份。
那 Timo 在挑选供货商的时候，他有什么自己的标准吗？
有的，他很喜欢原来是给Shein、亚马逊供货的供货商。他觉得你做海外是有一定经验，拼多多有比较长期合作的这个过程的，他们也会比较感兴趣。
为什么 Timo 的东西在美国也能做到这么便宜，性价比这么高呢？
它的供应商一般都是属于比较前端的供应商，就是如果不是厂家本身的话，那也是直接从厂家拿货，本身的价格就比较有竞争力。第二，特木和亚马逊不一样，它所有的 operation 是在国内的，也就是说它产品首先是没有运到美国，也不在美国做任何的包装处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美国几乎没有库房和打包的员工，我们把货先都要发到它在国内比如上海深圳附近的这样的 warehouse， 在那里存货，当美国这边的客户下了订单之后，他在现场把这些订单进行包装，贴上美国 UPS 或者 USPS 的这个标签，集中一起上飞机运过来，所以他几乎省掉了所有的在美国这边的运营的费用，除了营销销售的没有省，因为它的量比较大，所以虽然是一个小包裹往美国运，但是它集中在一起就跟大件出口没有什么区别了，所以它整套流程就做得非常的精简和低成本。
哎 ，Timo 上的东西和拼多多的重叠度高吗？
其实重叠性是会非常非常高的，但是特木上会有一些原来做亚马逊的供应商，所以他们会更多的会认知一点美国这边需求，所以会有一些美国的产品，但是我觉得目前这部分还不多。
你觉得特木抢的是谁的生意？是亚马逊吗？
特木抢的是亚马逊的低端生意，也就是在10块钱以下的这部分产品，特木是比亚马逊要便宜很多的，但是高于10块以后，它没有亚马逊强。
另外呢，我觉得呢 ，Timo 还在抢两类商家的生意，一类呢就是在美国所谓的一元店或者99分店啊，那这一块也是在美国呢电商化程度非常低的一块。那 Timo 呢靠啊繁多的产品以及啊比较低廉的价格，相信呢还是很有机会抢这块生意的。另外呢就是在抢一些在中国已经在通过 D2C 就是靠自建站去直接卖商品给美国消费者的这些商家们，那抢走他们很多的业务，同时也逼着大家呢集体降价啊，也吃走他们很多的一个溢利润空间呢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看到呢在去年第四季度，也就是 Timo 登陆美国以后呢，亚马逊在北美的增长确实是有放缓的，当然现在还很难说是不是和 Timo 呢有直接的关系啊。那现在呢 Timo 呢在美国苹果的应用商店呢已经是超过呢美版的抖音 TikTok， 成为呢这个应用商店当中啊排名第一的免费 APP 啊，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进入今年以后啊，现在呢通胀问题还是很严重，美国东西还是很贵嘛，所以呢靠性价比的 Timo 呢还是非常有机会更好的发展。当然了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，如何加快物流，如何杜绝假货的出现，我相信也是呢 Timo 不得不要去面对的问题啊。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美版拼多多 Timo 在美国未来的发展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还想听什么有意思的财经话题也欢迎呢告诉我。商业侦探家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猫腻的案例。